上个星期讲到那个受假的部分，那大家觉得这个受假的受是什么意思？这个受假里面，你现在没有觉得受假里面的这个自我，那是一种没有的东西，能不能体会出来？能不能体会？陈立峰能不能体会？还不能啊！回去有没有思维？有没有时间？如果这个受假的部分没有突破的话，哦，要讲到法假，其实真的越来越困难了。哎，半年已经过去了。而且超过半年，6月到现在，每一次如果说我们自己回去都有用一点功，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你的法力有在增长。如果只是听一听，回去就还给说法者的话，那就越来越远了，而且越后面的地方越听不懂。哦，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在看《大智度论》，前面34卷，看故事还看得懂，看实相就看不懂。到第35卷以后更是看不懂，因为第35卷以后通通用实相在说。而你每一节如果没有听，你就越来越弄不清楚。而且我们照这个《佛法概要略讲》里面的。是有顺序的编排的，不是这边插那边插，不是，是都有顺序的，有次第的。所以前几堂里面，你看有的人他没有来听，在下一堂就听不下去了，因为中断了，这个比连续剧还连续。上一堂受假没有听到的，这一堂法假要听，大概听不下去，越来越不懂。所以听完回去以后，一定要复习，反复的思维、观察、练习、做观，观以后，有一天你突破这个自我的一种所谓我，突破了以后，你受假一听就懂，那你再听法假才听得下去，否则永远都在那边门外徘徊。我没有入门，而且你真的突破了以后，你生活里面很多的问题虽然还有烦恼，但是很快就烦恼就熄灭掉了。而且我们平常在练习做观，真的是用真的在观了，它不是在让你们玩了，不是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实际很根本的哦，我们这些课已经快结束了，在即将结束之前还要耳提面命，再来一结束开始就是各位上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刺激。如果懂的人你怎么被问都是懂，不懂的人怎么被问大概要跑掉了，那时候看谁跑掉就知道是平常没有用功了。这个那受假的时候我们用了7个，我们用这个我平常是认为常恒唯一实有独存，不必依靠其他因缘而生起的，是可以自己做主的，是快乐是清净的，从这个7个角度去看，结果既不能独存，也不能做主，也不快乐，也不清净，也不是唯一，也不是常而不变，也都是空，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我存在。所以所谓这个在执取的自我，原来它是假的，这个假的就是没有的东西。 哦，这个如果能够稍微体会一下的话，你就能够平常的苦苦恼恼里面就解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你一定，不管你今天法甲这边听得怎么样，这个受甲的部分你一定要常常跟他练习，练习到很熟练。哦，不会闻无缘，我们不是在做学问。啊，今天听人家讲，也许大家听了也会觉得很好，很有道理的。哦，有一个在念书的，佛教的书，念佛教书的，他说我听了六七年、七八年的佛学课程，都在讲三恶道，讲地狱道的众生怎么样怎样，畜生道的众生怎么样怎样，恶鬼道的众生怎么样怎样啊，听来听去都是讲这些，哦，不想听，你觉得呢？听来听去都是重复的，怎么听还是这些？你觉得他这样的说法代表什么意义？代表这个人他对佛法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他对世间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如果这个是女众的话，他喜欢爱情比较刺激，他喜欢亲情比较感动，他比较喜欢友情比较温馨，他比较喜欢政治，哦，很刺激，各党各派在那边争斗，他比较喜欢钱，可以买化妆品，可以去买衣服，可以打扮自己，生生灭灭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他不喜欢佛法，因为佛法讲的都是这些，随时可以找得到三藏十二部里面。你看三恶道，讲三恶道有什么不好？讲三恶道才好，讲三恶道的果报，我们才不会想去三恶道，我们才会怕去三恶道。有什么不好？讲三恶道好，讲三恶道的因有什么好？才不会造三恶道的因，才不会堕落三恶道受苦。讲十年还是要讲这个，佛陀讲了 N 遍还在提醒我们这个，结果竟然有人念佛学书念到这种程度，听多了讲念，读了八年的佛学都还是读这个，这个才是重点。如果我们把这个课，哦，我们在这边上的课也是当成啊，以前听过了，以前听过了，没什么，老生常谈，都谈这个。那我看，如果以后即使你去阿弥陀那边，你也会听得很腻，每次都是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哦，讲般若，讲无声，讲的讲这些不够刺激。那你离开西方，回到娑婆，那就继续轮回。问题是我们成佛了没有？这是重点。还没有成佛，就是这一些这样练习，练习到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把佛法？你不必看这个，不必看讲义，你就可以说法，有没有办法这样？对不对？没有办法嘛，这没办法。到这种程度的必须要老老实实，单单说法都不行，何况是成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很多我们的观念里面停留在什么程度啊？都听过了的老生常谈，哦，那些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把它抓得紧紧的。所以我们佛教的福利是什么？能够战胜烦恼，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救度众生，那才是我们的福利。我觉得福利是我读了三藏十二部读完了就是福利，也不是，读书还不是，闻法断烦恼成佛， 啊，这是我们的福利，所以这是福利属于大家的，这是佛陀的慈悲啊。那当我们知道受我们平常所支取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假，原来是错觉，是虚妄，是不实在，我们当然很真实，在这当中执着啊。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如果能够真的是这样看破这个自我原来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当有，那般若经里面讲的名假、受假、法假，法假的法是指所谓自己自我的这个我，它里面的因素，它里面的因缘。如果是一般的我的话，那就它里面的因缘是什么？平常认为这个我，它里面因缘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法，受是法，想是法，行是法，识是法，色、受、想、行、识都是法。那这个法也都是假，这个法认为它有是一种错觉，是一种无明。所以在这个地方，会不会认为有色、有受、想、行、识？没有。如果能够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是对于法的了解，它是假的，认为它有是一种错觉。所以那个这个地方就更需要的去深一层的思维观察，所以我们会用各种角度去看。那这个关系弄清楚，那自己在看般若经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三假品里面的名假、受假、法假，它的相关性，而且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那个名，这个名，这个假，名是假。我们说有各种角度哦，那个太子及第，有没有太子？没有。有没有及第？没有。既没有太子，也没有及第，为什么叫太子及第？假的，好、哦，那是假的。那我们众生为什么听到太子及第就很高兴？因为在这个名词上面，我们听到一个名词，自己去想象里面的响应，去取一个实有，然后认为这个东西是特别高贵的。如果取一个笨蛋落榜，有没有个笨蛋？有没有落榜？也没有。太子及第跟笨蛋落榜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我不会回答了。没有不同，赶快。那这个只是个一个假名而已。哦。所以有些地方要这样练习，这样观，所以人家骂你笨蛋怎么样？没有关系啦，只是个名词啊。面对那个比较实在的那个人格到底有没有缺陷，那个比较重要，不要在这个名词上面转不出来啊。哦，这个名假要弄清楚。然后对有些人那个喜欢听好话，然后听到一些声音哦，跟你赞叹说哦，你很认真，就陶醉那个声音的名词里面，那说你很笨，那么愚痴，然后就气就掉在里面爬不出来。不要从这个名里面哦，昏昏沉沉的，以假为真，哦，好，那个受假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我人众生受者， 知者见者这个有个友情的这个地方跳出来、哦、那它的相关性我们看到这个法甲里面的所谓我人众生受的这个是色受想行识合合而成，当这个合合而成的时候，色蕴受想行识这个蕴它是的相关性、哦、我们看到的色蕴以为它是真实的、哦、那色蕴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色蕴不是真实？色蕴如果是真实的话，我们要看看它的因缘是什么。色蕴它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那个瓦斯是地水风是哪一大？你在煮饭的瓦斯，瓦斯不是火，煮饭那个瓦斯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气体？有固体也有气体，液态瓦斯气态瓦斯，如果是气态瓦斯的话它是风大，是不是？但是风大当火星一啪，因为它怎么变成火大？天天在煮饭不晓得这个这种事情奇怪，怎么变成这样？风大的气体变成火大的火，那么瓦斯是真的还是假的？瓦斯是假的哈、哦？啊，还是真的？可能吗？真的它就它如果是地大至少还是地大，它如果是火大还是火大，风大还是风大，水大还是水大，它绝对不会变的、哦、如果是液态瓦斯的话，液体怎么会变成火大出来？而且你看它变得那么多，可见它是不实在的，所以瓦斯是假，对不对？瓦斯不真实，是不是空？啊，瓦斯是色蕴嘛，是外色里面的啊，色蕴。啊，好，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来讲，色蕴这个法也是假。啊，瓦斯代表一切。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推，如果你做这个功课做得成的话，平常脑筋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想那些我碰到一个有一个人我快被他气炸了，我跟他讲说我们的这边上课的居士、哦、上得多好多好、哦、然后跟他说跟你讲那么多你还听不懂，他产生了什么后果？他说我这样在骂他，我在教他，他说我在骂他，然后口口灰、哦、还没刷这样的。你们会这样吗？不会的。心想到法的人哦、就一直照着法的那个引导一直这样思考思维下去，你的心平常如果没有想到佛法的人，听到这个例子你就想到我，你在骂我，我受伤了，然后怎么样？师父安慰我一下，让我安慰一下，我才愿意听法。这个我不要做人家奶嘴，常常要给人家当奶嘴让人家喊了，那没有用、哦、已经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治疗他了，不需要，就是想佛法、哦、这样的话我们 就可以真正的叫做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的主人。那你平常里面你会发现一种状况，我们讲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是不是听到说啊，世间都无常，对吗？五蕴皆无常，五蕴无常啊，怎么办？随顺无常，是不是这样？世间无常，那无常就无常嘛，所以世间无常，我也跟着无常，对不对？有的点头，有的摇头，何因何缘？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话里面有陷阱的，把你弄到陷阱里面来，然后拿个石头给你砸下去，让你痛得醒过来。你听到佛法听久以后，你要知道怎么判断人家讲话对不对。他说世间无常，所以我就跟着无常。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他说那是正常，无常就正常。那这样的话，现在把你送到河湾山去，一件衣服跟你一直脱，让你这边冻死，然后跟你说那是无常，你要不要？反正无常嘛，无常是这样的道理吗？傻人哦，那不是无常的用意，是在让你知道无常以后，体会到无常，你对世界的东西不会贪爱执着。那是佛陀说无常的用意，所以对这个天气变化，你看到天气变化无常了，对不对？春夏秋冬，春天好像很好，秋天也秋高气爽，但是夏天热死，冬天冷死。你说这个是无常，那无常我就干你无常，那这样下一辈子你也继续干你轮回。反正无常是有为法嘛，有为生灭当中的生灭法里面，你认为那个是正常，那你就爱上这个无常。那在有为的生命当中，那是轮回的。那这样有没有人想要解脱？没有，不会的。无常是不正常，无常是不正常。那个无为才是正常，不生不灭才是正常的。但是要不生不灭能够达到无为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必须要看清楚有为的真相，是生灭是苦的，所以不要贪爱生灭的有为法，不贪爱生灭的色受想行识，是不贪爱这个以后，那就是无为，那这样才正常。不要以为有为是生灭正常，所以现在政治在斗争，哦，这个天气在变化，那都是不正常的。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叫厌离，厌离，不要染着在上面。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四大的变化里面。你看刚刚讲，本来风大的，风大的那个气态瓦斯，他要从桶装的也好，桶装的地方这样出来，那接触到一个火星就变成火大，本来是推动力，这下子变成热，但是烧了以后没多久它要变成冷。而这个四大之间在互相变化，色是假，色是不真实的，所以色蕴也是空。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这个假。那色蕴是这样，受蕴呢？苦，苦受从哪里来？苦受是不是从六根、六尘、六识的接触之下升起的？苦受必须要依靠这些因缘而生起，所以这个苦受 是依靠种种因缘，那苦受是真实的吗？也不是真实的。哦，这个地方，哦，那本来认为那个我人众生受者，那个假，可见那是错觉。因为现在苦是真实的吗？不真实的，但是我们会掉在那个苦里面，爬不出来。哦，虽然我们现在一时之间做不到，没办法真的能够看到苦的真实相，但是我们可以先透过理解，先透过了解，知道这个法以后，我们平常就是，听闻正法，又念正思维，念正思维消化的，那在做观观的确实是这样，以后才能够要修定慧才有力量哦。好，那想运、行运、事运也是这样。那这个凡夫，我们看到法甲里面，凡夫的法是这个，在支取五蕴里面，五取蕴当中，这是凡夫的部分，这个没问题。什么叫做众生，知道吗？阿含经里面讲的众生的定义很简单哦。杂含，他说对于五蕴的缠绵。缠绵悱恻，朝思暮想都是色受想行识，忘不了。没有听到人家说我爱你，你就觉得他真的爱你，他是透过你而升起受想行识，很好的感觉，很舒服、很快的感觉。他是在爱他的色受想行识，不是爱你，你不要搞错了。所以他是缠绵他的色受想行识。这一点能不能理解？比如说你拿一颗榴莲给对方吃，他好像觉得你对他很好，他说你给他榴莲很好吃，换别人拿榴莲给他，他也会说很好。为什么？他是爱上榴莲在嘴巴的那个感觉，他是爱的那种感受，然后想象那个榴莲，他在活在那个爱的感觉里面，他的心走在那上面，他不是真的在爱你，知道吗？他爱自己。所以世界里面跳脱出来，不要沉醉在那上面。好，所以我们这个弄清楚一个生活里面，你不用依靠谁了，依靠谁，谁如果不理你，就苦得不得了。你要求他求得很累，所以这个受想行识这些法统统是假，依靠种种因缘。那这是凡夫的部分，我们知道凡夫是假，凡夫的法本来认为我的苦、我的乐、我的想行识、我的身体都是很真实，这下子不真实了。但是凡夫可以破，圣人能不能破？圣人是真还是假？阿罗汉呢？阿罗汉，阿罗汉能不能直起我是阿罗汉？有念过《金刚经》了，若得阿罗汉道，即非阿罗汉。为什么？刚刚阿罗汉是什么因缘和合的？对不对？凡夫能够透过修行，然后证阿罗汉，那可见阿罗汉他也必须要透过种种因缘，才成为阿罗汉，对不对？阿罗汉是怎么修的？有世间的八正道，有出世间的八正道，这样修以后，从世间的戒定慧增上，增上戒定慧，然后得到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 这时候他断了烦恼，那叫做阿罗汉，对吗？所以阿罗汉是不是也是假？阿罗汉也是假。阿罗汉知道这个假，他会不会执着自己？不会了哈。要不要证阿罗汉？不要不要，不要摇头。这个问题你要不要？人家一直跟你讲，让你摇头摇头摇到最后，人这个也摇头。哦，那听的时候要注意了。那个年轻人听这个，听久以后他就知道了。嗯，如果男朋友一直用陷阱要害他的时候，他不要一直点头点头，点到最后说结婚，他跟他去结婚就完了。啊，像这种，哦，辟支佛嘞，辟支佛也是烦恼，本来在烦恼的时候是烦恼众生，然后他观十二因缘的时候，当这样在观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在观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样一观察之下，五蕴身心内外世界有哪一样东西有一个常恒不变的，啊，没有嘛？哈，那为什么会在这个生灭当中一直延续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能够回答？能够回答以后，就有那个种子会增辟支佛，所以当考。你说看看，五蕴才知道吗？辟支佛在十二因缘的观当中，哦，辟支佛看到内外身心世界的生灭无常相，哦，他从这个地方他可以知道，那个既然生灭无常，但是为什么会生死轮回？既然知道生灭无常，为什么还要生，还会生死轮回？像我们也看到天气的变化，生灭无常嘛，春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秋天来，秋天过去了，冬天到，冬天要过去的，春天快到了。有没有其他人知道了？那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生灭虽然还有生灭，但是没有看到很真实，对不对？昨天赚了100万，今天亏了50万，就苦得要命。他不是生灭吗？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弄清楚，他还是爱着昨天的100万，讨厌今天50万，他还有贪爱。毕竟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慧眼智慧的明，还在无明之中，所以他没有见到真实法，还在贪爱里面，贪嗔痴里面，所以没有，没办法解脱。你的十二因缘的缘起法要很清楚，要很清楚抓到里面的一个相关性啊，把它抓住。缘起是怎么缘起的？那烦灭呢？怎么解脱？怎么解脱？杨小梅怎么解脱？要解脱的时候，要在六根对六尘当中没有贪爱心， 没有贪嗔痴。那要六根对六尘没有贪嗔痴，必须要能够明，能够见到真实法，这样就可以解脱。这些都是一个很根本的、啊。那这个十二因缘普及灭道都没有离开般若，而且四圣谛十二因缘在声闻法里面，它的角度跟般若角度还有一些不一样哦，下手处还是不一样哦。你看四圣谛十二因缘，我们从四圣谛的苦谛说起，十二因缘从哪里说起？十二因缘就马上探讨到因果关系了。苦有没有一直在说明苦？有没有？没有。他很简单的讲，生了老病死又被苦恼，他的因是什么？生嘛。他直接探讨因极地，苦地没有什么说明了，就直接讲极地。此有故彼有，看到因果关系，然后再来讲灭谛。灭谛要有因果，因灭果就灭。那从这里面就可以悟到，道谛有没有什么说明？缘起有没有说很多的道谛？没有。我没讲很多的道谛，但是就知道要断的是贪嗔痴，六根对六尘当中熄灭贪嗔痴，要熄灭在无明这个地方，要真的灭除无明，然后得到明。那苦集灭道跟缘起法就已经讲的不一样，它的下手处有些不一样了。般若嘞，般若从哪里说起？般若直接从道谛说起，有没有注意到？般若讲我空，是不是众生空、人空、受者空、作者空、众生空，对吗？连阿罗汉空、菩萨空、佛空，有没有？我们在看般若经，是不是直接从这个道直接入手？有没有讲色空、受想行识空？眼空、耳鼻舌身意空，对吧？所以一层一层越到大圣经典的深奥处哦，不必再去说明苦集，不用直接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更深层啊。所谓苦地的苦，已经了解到这个，你看到苦也空，苦也空，集嘞，集是不是也空？灭，灭也空，道，道也空，苦集灭道皆空，有没有人生？在苦集灭道里面没有讲那么详细的，没有讲那么细腻。十二因缘呢？十二因缘里面，老子也空，生也空，哦，有取爱受六入名色事行无明住，是不是都是空？就是这样讲起的。这是般若的角度，但是这个是很立根的，做菩萨必须要很立根、哦、那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有的是从无常说，有的是从那个当体即空说。那我们如果已经有下过一点功夫了，在阿含里面真的观观观观到我确实是没有的，没有我，那只是在色受想行识合的时候， 给他一个假名叫做我，叫做人。然后在世间的差别相的说明里面，男人女人，还有非男人非女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人畜生天地狱恶鬼这样的说法，那一个一个差别相这样展开出来，那是世间的假名的区别。要不然在我空里面还不都是一样色受想行识而已，对吗？都是色受想行识，都是四大的色蕴，都是受蕴的生命，想蕴的生命，行蕴的生命，适应的生命，还不都是这样而已。有没有问题到这里？这个都是在复习而已哦。如果这个复习这样追不上来，那也没办法啦。好，阿罗汉是四圣谛辟支佛从十二缘起，根本上在修行里面，他们成就的时候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就法来讲，戒本身这个法，它是不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嘛，没问题嘛？为什么没问题？基本课程里面的戒是什么？戒是什么？戒是止恶行善，对不对？过去里面可能想骂人，但是戒的话，那个骂人的恶心停下来了，那不骂人了，善心生起来，是不是止恶行善？所以戒是不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是真还是假？因缘所生就是假的，有没有一个真实的？那是不是空？就是这样。那阿罗汉的戒也是一样，定是不是也是一样？本来善乱心，现在心定了，说定就定，要一心就一心，所以定也是本来没有会，本来可能是邪见的，愚痴邪见，现在能够正观因果，正观因缘，所以现在会升起。本来是轮回了，现在是解脱了。本来不晓得是有烦恼没烦恼，现在知道有烦没有烦恼，所以解脱之见。所以这五分法身，它是也是因缘所生，每一个它也都是因缘所生，是不是假？法假，对不对？是法假，戒也是法假，戒这个法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法假它还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们平常里面直接直取它是真的，他会抱着佛腿不放，佛的脚临时抱佛脚，那这里面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因缘我们要讲的，那个部分。那菩萨我们已经讲了，菩萨要发菩提心嘛，要行六波罗蜜，要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菩萨要学一切法。菩萨这样的菩萨是不是因缘所生？对不对？这样的菩萨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也是虚妄嘛。所以这样的菩萨的这个人，你如果是用贪爱心的话，对不对？用尊敬，对不对？摇头，连尊敬也摇头。贪爱是不行的，尊敬是应该的。心头聊天，搞清楚我在问什么。有一次问了一个人说，问到这个空法，几年前弘法的时候在金色，我问他，问说 那个一顿饭煮起来很好吃嘛，色香味俱全啊。假设煮了那个，煮了什么好吃的？世间好像快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总是有色香，色香醋哦，好像什么素烤什么牌的啊，那个 BB 我嘣，那个声音出来了，那个香味喷出来，啊，你看到那个东西好像火在烤，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吃到什么东西？吃到那个声音吗？吃到那个东西在煮的那个样子吗？吃到那个咸的吗？还是甜的？还是那一块肉？还是那些菜？还是几分熟？你跟他解析起来，到底吃到什么？吃到这些东西的和合，那不是假的吗？如果是吃到其中的一个咸甜酸辣，那这个东西你如果像在东南亚吃辣的，像他们习惯喜欢吃辣的，那你不要吃这个这道菜，你去买辣椒吃一次就好了。单单吃辣椒你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可见在吃东西的吃到假的都不知不觉，在不知不觉当然又是贪爱啦，要不然就生气，贪嗔痴起来以后就生死轮回，这是流转门。有没有入实相？没有入实相，所以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无明之下就会轮回。好，那这个时候再回来看看菩萨他的因缘是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好，要行布施波罗蜜、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波罗蜜，还要在那个深广深远一点的菩萨，又要那个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哦，要去见十方佛，哦，能够发愿以后成就的佛果是什么？这样的菩萨也是这种众缘和合，所以这样的菩萨的寿是假，他只是假名叫做菩萨而已。对不对？行六波罗蜜，它本身所谓布施波罗蜜也是因缘合。那布施波罗蜜这个就是法了。布施波罗蜜本身它不归类在受假里面，它是归在法假的，因为它是受假里面的一部分嘛，所以它是法假。所以布施波罗蜜也是空。哦，这个在讲到六波罗蜜的部分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要一项一项要解析它，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不空慧的地方，我们有很深的这种体会的时候，在讲到其他的波罗蜜的时候，那个就直接带过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个再去解析。好了，不同的波罗蜜用讲不同的重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六波罗蜜里面的根本的地方。好，这是菩萨跟菩萨的法的部分。好，这个受假法假皆空。那佛呢？佛是不是假？佛是受假，连佛都假。好，连佛都假。佛是什么？因缘和合。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以后，这个因到最后成就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成就的时候是具足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是八不共法，具有大慈大悲一切种子，相中有三色相，八十种好，缺乏其中一个还说是佛吗？不是吗？所以佛也是这些因缘和合，啊，佛是都在实相中，但是佛又具足一切法。若他不具足一切法，他还是佛吗？如果他没有在实相中，他还是佛吗？ 是，所以佛他还是这种因缘和合，佛也是受假，也是空。好、哦，那所谓实力是不是就因缘和合？实力的第一力还知道什么吗？知道不知道？每个星期的功课，第一力是一切法的因果关系，通通清楚。什么因有什么果，什么因有什么果，什么因缘和合会有什么果？哦，做善会不会有恶报？不肯回答。啊？只有两个人说不会，一个人说做善会有善报，现在问做善会不会有恶报？反过来逆向思考，反向思考，要想看做恶会不会有善报？做善不会有恶报，做恶不会有善报，这种事情要很确信的。这个是处非处之力，这个其实平常是很简单的，这个还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而已，但是是一个很根本的。如果连这个都弄不清楚的话，那不用讲了、哦、但是单单一个这种法，这个法则就应该在平常里面就应用出来了。事实上绝大部分人都搞不清楚，坦白讲绝大部分都弄不清楚，所以平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颠颠倒倒了。 好，那单单这一例，佛的实力的第一个例，做善不会有苦报，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做善的众生，而有那个受乐报的众生啊，要做善的时候是不是要有很多的因缘、啊、那能观的佛，能够知道这个法则的佛，还有所知道的法，还有所知道的众生地方地点，这些种种因缘，所以连这个实力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啊、好，这个如果慢慢你去体会去了解的话，我们在讲到学一切法的时候，在聚义品里面，一切法里面实力是归在哪一法？实力是归在有为法，对不对？聚义品是谁讲的？没关系，那个这个责任，这个追究哈、哦，下课以后再去追究，我忘了。像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到这么细腻？想这么细腻才知道佛法，要不然不要只是《心经》里面讲的空，一个字空就可以交代一切法吗？这个交代不可以的。佛法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还要佛陀说法、哦、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哦、好，这个佛也是一样，这是因缘和合、哦、好，你看受假法假，我们这样确定以后，你在般若经你会看的，会不会看经典？般若经你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对不对？没问题啊、哦。要上台了以后就知道了，要讲出一个头绪出来哦。到时候要解析的哦。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那个心经里面、哦、我们在念的心经里面呢，跟般若经里面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般若经会讲到了我们平常二分法，众生在二分法里面说空的时候着空，说有的时候着有、哦、空有是二分的，那在般若经就已经跟它不一不一了。般若经讲离色无空，离空无色，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空跟有是不能分开说的。色是有嘛，受想行识也是有嘛、哦、在我们平常里面的分类是这样的。那离开空，离开实相，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所以离色离受想行识没有空，离空离开实相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一点先确定好。但是这个是心经里面没有了，只有在般若经才会出现这种提醒，佛陀直接先在这个地方先给我们提醒，先建立好，然后这个时候才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能不能体会空是什么？这样空跟现在的色法，就是色蕴来说，或者说跟地水火风、哦、跟这个冷跟热，冷热的实相是什么？为什么会问冷？为什么会冷？水大可能比较多嘛，哦，水大比较多可能会冷一点，火大比较少就比较冷一点。好、哦，那还有要有心去觉知。如果没有心觉知的话，是冷还是热？没有觉知，怎么会知道是冷热？所以这个是因缘和合，冷热。好、哦，好、哦，你看看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那个色蕴，它的真相是什么？色蕴的真实相是空，没有真的有一个色存在。这点能不能体会？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的时候，升起了一个我的那个感觉，对吗？色受想行识像现在这个自我合合的时候，升起一个我的一种感觉，结果没有我，那个我是有我是一种错觉。那知道那是错觉的话，会把这个错觉放下吗？所以没有我嘛，它只是五蕴合合而已嘛，对吗？好，现在没有我了、哦、这个身体就好，身体是怎么合合？好，是的，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水风的合合之下出现了一个身体的 样子，对不对？那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子，这个是地大吗？是不是地大？不是。是不是水大？也不是。是不是火大？也不是。是不是风大？也不是。身体也没有在地大里面，也没有在水大里面，也没有火大，也没有风大。那这样它所谓合合是什么？是假，对不对？是假的哈、哦，有没有真的有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体。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样子的时候，或者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哦，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身体，很真实的身体存在在那里，对不对？有这种感觉？ 这样能不能感觉出来这一种一个身体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一种错觉，是一个错觉。可以体会了吗？这种错觉也跟他放下，就不再无明，就是明。这时候你还会不会觉得天生丽质难自弃？